was to us. So would right now we'd like to ask Elder David to come forward.
我们今天请我们的李长老正道。
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姊妹早安。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God has laid in my heart a burden to preach on the three theological virtues of faith, hope, and love.
自从今年以来，神把负担放在我心中，要我全掌信望爱这三个神学美德。
Today, we come to the third part of this mini-series, a message about faith and especially about faith in prayer.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短系列的第三篇讲道，关于信心，特别是祷告中的信心。
We know that both prayer and faith are essential in the Christian life, and both are hard to do.
我们知道祷告和信心 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两者都难以坚持做。Prayer
is our lifeline to God, yet it is often feels weak. And faith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walk, yet it often feels fragile.
祷告是我们与神的生命连结，却常觉得软弱，而信心是我们 属灵生命的根基，却常常觉得脆弱。
In preparing today's message, an image came to my mind. Prayer is like a cell phone that connects us to God, but faith is the cell phone battery.
在预备这篇信息时，我心中浮现一个图画。 祷告就像一部手机，使我们与神连结，而信心就像手机的电池。
Without a battery, a phone is still a phone, but it cannot connect. Similarly, without faith, prayer is just a ritual, but it loses its power.
手机没了电池，虽然外表还是一个手机，却无法与别人联络。 同样的，祷告若是没有了信心，就只是一个仪式，失去了它原有的力量。This
is exactly what Hebrews 11:6 teaches.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God, because anyone who comes to Him must believe that He exists and that He rewards those who earnestly seek Him.
这正是希伯来书11:6所说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If we come to God in prayer, but without faith, we cannot truly approach Him.
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若是没有信心，就无法真正亲近他。
Today, we will explore together why prayer must be accompanied by faith and what true faith described in the Bible actually is.
今天我们要一起探索为什么祷告必须要有信心，以及圣经里面所说的真正的信心究竟是什么。
We will also look at the example of a woman whose faith amazed even Jesus, and learn how to come before God in prayer with that kind of faith.
我们还会借着一位让耶稣也感到惊奇的妇人为例，学习如何以那样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的祷告。
For many believers, prayer slowly drifts from a lively conversation with God into a dry routine.
对许多信徒而言，祷告悄悄地与神的活泼对话，变成了干枯的例行公事。
We still bow our head and speak the words, But something inside feels stalled.
我们仍然低头祷告，仍然对神说话，但内心却觉得停滞不前。
What once felt alive now feels mechanical. Our prayer rises towards heaven, yet they seem to return unanswered.
原本有生命力的祷告，如今变成机械化。祷告似乎升到天上，却又仿佛无声无息地跌回地上。
Over time, this creates a quiet ache inside our heart, a disappointment we rarely admit. And in that silent disappointment, a question begins to form. Is God really listening?
久而久之，心里便产生了一种不愿承认的失望。在这安静的失望中，一个问题开始浮现：神真的在听吗？
One of the reasons prayer becomes dry is that it slowly turns into a one-way communication.
祷告之所以变成枯干，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慢慢成了单向的沟通。
We speak, but we do not expect God to speak back. We pour out our needs, but we do not wait for His direction.
我们说话却不期待神回应，我们提出需要却不等候他的指引。
We treat the living God as if He were a silent listener rather than a person who responds.
我们把永活的神当作沉默的聆听者，而不是一个会回应的对象。
When expectation disappears, prayer becomes a monologue, and monologues are always lifeless.
当期待稍息的时候，祷告就变成独白，而独白永远是没有生气的。
Watchman Nee.Tells the story of a little girl named Abigail who longed for a multicolored woolen ball.
尼托森弟兄讲过一个故事，一名叫亚比该的小女孩渴望一个彩色的毛线球。
When George Miller played with her, he did not play casually or weightily. He played with quiet confidence because.He knew the character of the God he was speaking to.
当穆勒与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不是随便祷告，也不是模糊的祷告，他带着安静的信心祷告，因为他认识自己所祷告的那位神。
He simply said, "This is your business. Please hear her prayer." And after a moment of silence, as if he was conversing with God,Mueller told the child that God would answer in 2 days, and God did.
穆勒指向神祷告说：“这是你的事，请垂听他的祷告。”然后他沉默片刻，仿佛与神交谈，之后告诉那孩子，神会在2天之内给他回应。神果然如此，应允了这个祷告。
A few days later.When Mueller met the little girl, he did not ask her whether she received the ball or not. He asked whether she enjoyed playing with it. Now, thi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laying with words and playing with expectation.
Mueller 不是问她有没有拿到球啊，而是问她玩得开不开心。这就是说祷告的话与带着期待祷告的差别。
But the Bible also teaches us that there are real hindrances that can choke the life out of our prayer.
然而，圣经也教导我们，有一些拦阻确实会压杀祷告的生命。
Unconfessed sins clouds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broken.Relationship, especially in the home and marriages, can close heaven's door.
未认的罪会使我们与神的交通变得模糊， 破裂的关系，尤其在家庭中、婚姻中，会使天使关门、关闭。
A heart that refuses to forgive becomes hardened and cannot play freely.
不饶恕的心会变得刚硬，使人无法自由祷告。
Pride replaces dependence on God with dependence on self, and neglect of the needy reveals a heart out of tune with God's compassion.
骄傲会让我们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神，忽略贫困者，显明我们的心与神的怜悯不同步。
And sometimes we pray with our lips.While our heart quietly doubt whether God will act at all.
有时候我们嘴唇在祷告，但心里却悄悄怀疑神是否真的会做工。
These hindrances are real, and Scripture never minimizes them. They must be confessed, addressed, and brought before God.
这些拦阻是真实的，圣经从不轻看他们，他们需要被承认、被处理、被带到神面前。
Yet, even when these issues are dealt with, and many believers still feel their prayer lack power, and that reveals something deeper. The problem is not only how we pray.But how we believe when we pray.
然而，即使这些问题被解决了，许多信徒仍然觉得祷告是没有能力。这显明一个更深的问题：问题不只是我们怎么祷告，而是我们怎么样相信，怎么样相信的祷告。
Prayer is not merely a discipline; it is an expression of faith.And when faith is weak, prayer inevitably becomes weak.
祷告不仅是一种操练，更是信心的表达。当信心软弱的时候，祷告就自然也会软弱了。
Prayer and faith are inseparable. Weak faith produces weak prayer, but biblical faith awakens prayer and brings back into the living presence of God.
祷告与信心是分不开的，软弱的信心会带来软弱的祷告，合乎圣心，圣经的信心会唤醒祷告，使我们重新回到神活泼的同在中。
You got faith?
你有信心吗？
What is faith?
何为信心？
One of the deepest reasons,We struggle in prayer is not simply because we lack faith, but because the kind of faith we rely on is often misplaced, misunderstood, or built on wrong foundation.
我们在祷告中挣扎的深层原因，往往不是因为信心不够，而是因为我们所依靠的信心性质错了，方向错了，根基错了。
Modern culture influences our concept of faith far more profoundly than we can imagine.
现代的文化影响我们对信心的观念，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
In a 1947 movie, Miracle on 34th Street, young Susan Walker repeats to herself, "I believe, I believe."It is silly, but I believe.
在1947年的电影《三十四街的奇迹》中，年幼的 Susan, Walker 不断地对自己重复说：“我相信，我相信。虽然这很傻，但我相信。”
I believe, I believe. It is silly, but I believe. That line captures the spirit of our age. Faith as a blind leap.A warm feeling, a psychological push to convince ourselves that something is true simply because we want it to happen.
我相信，虽然很傻，但我相信这一句话正好代表了当代文化对信心的理解。信心是一种盲目的跳跃，一种感觉，一种靠自己催眠出来的力量。
But the Bible never defines faith this way. True faith is not weight optimism, not emotional intensity, not faith in faith, and certainly not self-confidence dressed in a religious language.
然而，圣经从未如此定义信心。真正的信心不是模糊的乐观，不是情绪的强度，不是以信心为信心。 更不是披上这个宗教外衣的自信心。
Where does biblical faith come from?
圣经所说的信心是从哪里来？
As Reverend Stephen Tong repeatedly warns, any faith that originates from the self, from our willpower, our emotion, our determination, is not biblical faith at all. It may feel spiritual, but it is merely human psychology.
正如唐崇荣牧师一再提醒，凡是从自我出发的信心，从人的意志、情绪、决心而来的，都不是圣经的信心。它可能看似属灵，却只是一种心理作用。
To help us see this clearly, let us turn to this video of Reverend Stephen Tong, as he explained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self-confidence and faith that truly comes from God.
为了更清楚地看见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影片。在这段影片中，唐牧师清楚地说明，人的自信与从神来的信心有着根本的差别。
上帝一定是用真理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不透过道的认知，那个信心不是神原则中的信心。The faith not in the principle of God. 那么，如果不是照着神原则的信心，是哪种信心呢 ？The faith in faith and faith derived from the self-confidence is not a biblical faith. 请你注意，凡是从自信心产生的信仰，不是神的，不是从神而来的。凡是对自己的信心的果效加以信的，那不是神而来的信心。所以你要分开来，有几种信心现在在教会里面这个继续不断扩散。你要信，你要信，怎么信呢？你就是要信，怎么信？就是你要信。那你要信，谁是信的源头？你呀。 你自己要信吗？所以你用你自己的信来信上帝。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圣经说你要信上帝。那信上帝借着什么？借着上帝的道，对不对？所以信道是从，如果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讲道的乱讲，信的一定乱信；讲道的讲错，信的一定信错；讲道的不照真理讲，信的一定不照真理信。你明白吗？ 所以今天你说我信，我很有信心，你的信心可能是faith in faith，a faith driven from your self-confidence，那是心理修的信心，那是自我罪人为本的信心，那不是圣经原则的信心，不是上帝而来的信心，不是从道产生的信心。那这种信心呢很可怕，因为这种信心呢会动摇的，这种信心呢会因为你的感受不对会拉回去的。 所以有些人今天信过五年，我不信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心不是根基于神永恒的真理，是根基于他自己要不要的那种宗教性的情操，出于那种自信心的信仰，出于那种心理上有关于信有果效的那种迷信，从那边产生出来信，不是神原则的信心，不是圣经的真理产生出来的信心。 所以归正神学，Reform Theology，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faith comes by hearing，hearing comes by the word of Christ。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Self-confidence depends on human strength. Saving faith depends on divine grace.
自信依靠人的力量，得救的信心是依靠神的恩典。
When the object of our faith is wrong, the result can be tragic.
当信心的对象错了，后果可能就是悲剧性的。
Consider the story of Gary Hoy, a Toronto lawyer who wanted to demonstrate the strength of a skyscraper window. He threw himself against the glass to prove that it was unbreakable. The window glass didn't break, but the frame gave away and it fell to his death.
多伦多律师 Gary Hoy 为了证明大楼玻璃的坚固，当众冲上窗户，玻璃没碎，但窗框松脱，他就从高楼堕落身亡。
His problem was not a lack of faith, it was faith placed in the wrong object.
他的问题不是信心不够，而是信错了对象。
The Bible insists that faith must be grounded in God's revelation, not in human imagination.
圣经强调信心必须建立在神的启示上，而不是人的想象上。
Hebrews 11:1 tells us that faith is the assur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conviction of things not seen. Faith is not empty, it is substance.Because it rests on the promises and character of God.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不是空的，它之所以有实底，是因为它建立在神的应许与品格上。
Things hoped for are the promises of God that has not yet.Fulfilled, for example, redeemed body, a perfect church, a renewed creation.
所望之事是神已经应许尚未成就的，例如得赎的身体、完全的教会、新天新地。
And things not seen are spiritual reality that already exists.But we cannot see. For example, Christ exalted, believers forgiven, God's sovereignty over all things.
未见之事是已经存在，但肉眼看不见的事实，譬如基督已被高举，信徒已被赦免，神掌管万有。
Biblical faith embraces both.It looks forward to what God will do, and it rests on what God has already done.
圣经的信心同时拥抱这两者，既仰望神将要成就的，也安息在神已经成就的。
The faith has three processes.
合乎圣经真理的信心有三个灵魂的动作。
First, we must know the truth, like seeing a chair, and understand its purpose.
第一，我们必须知道真理，就如看见一张椅子，知道它的用途。
So this i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这就是知识和理解。
Secondly, we must agree that the truth is real.Judging the chair to be strong and reliable.
第二，我们必须认同真理，就是判断这个椅子是稳固可靠的。
And this is judgment and consent.
这就是判断与认同。
Thirdly, and lastly, we must trust the truth, actually sitting down and letting the chair hold our weight.
第三，我们必须依靠真理。那就是真正的坐下，让这个椅子承托我们。
And this is reliance and implementation.
这就是依赖与实施。
In prayer, the final step is crucial. It is the moment when we stop clinging to outcomes and begin resting in God's character, regardless of whether He gives or withholds.
在祷告中，这最后的一步至关重要。这就是我们不再抓住结果，而是安息在神的品格里的那一刻，无论他给还是不给。
And this leads us to the second video by Reverend Tom.
这就带我们进入唐牧师的第二段影片。
And this video asks the question, who initiates faith, we or God?
是人的信心出使上帝施恩，还是上帝的施恩出使人生发信心？
Does human faith prompt God to bestow His grace, or does God's grace inspire human faith?
是人的信心让上帝施恩呢，还是上帝的施恩让人发出信心？
This is a 4.5-minute video.
我们常以为我一信上帝不得不做工，所以是我的信推动神，是我的信动摇上帝的手，是我的信帮助他懒惰变成勤劳。我们常以为是我信到这么坚强的地步，上帝不好意思不做工，所以我求他，他就勉为其难，就做一些事来成全我们的信念。照样我忧伤了，我畏罪哭了，他说这样可怜，他已经这样伤心了，好了，我就赦免他的罪。这种观念都是把上帝当作被动的，这种观念基本你的神不是主，你的神更不是主动的，你的神不是施恩的泉源，你的神是被你的感情所感动，被你的意志所感动，被你的动作所影响，被你的思想所感化，被你的祈求所融化，以至于不得不要服务你。然后呢，你的求、你的信、你的祷，就变成了一种呢，逼上帝、求上帝、推动上帝、鼓励上帝，给他做一些他好像已经忘记的工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甚至多少传道牧师已经看到这一点，而知道这里面的毛病在哪里。所以你看一些教会很恳切的他都有这个心态在里面，而这些的恳切呢是人为的，这些的恳切呢不是圣灵感动的结果，是人盼望可以感动圣灵的原因。主啊，我这样求，那你做给我看吧。上帝说，你这样恳求，我怎么好意思不做？好了，就给你成全了。好像可以在圣经找到一些这一类的经文，有很多人就断章取义，用这些词句来自圆其说。而圣经说呢，如果你恳求呢，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赐给你。所以这样的圣经节为什么你不用呢？上帝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就是上帝感动你，上帝赐下灵给你，这个灵呢给你受感动来求。所以是上帝感动你去祷告，不是你祷告去感动上帝，是上帝赐下恩典给你跟信，而不是因为你的信能够唤起上帝的恩典，是上帝赐下悔改之恩，所以你最后照着神的生命的原则去悔改，而不是你悔改以后，那个神不得不把恩典给你。不是你选了耶稣基督，所以你选对了，你得救。耶稣基督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那这些的经文几乎很少人讲，为什么？因为这种经文呢，太过 God oriented， 不是呢 market oriented。太过以神为中心，所以呢，人感到我就没有成分了，我就没有在里面没有份了，所以我们感到我没有份，我就没有兴趣了。所以如果我要做一个听众更多的传道人很容易，我只要顺他们的意思，照着他们喜欢听的讲道，但我是神的仆人，我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全本圣经的要义不是那样。 那怎样的照着神的本意，照着神的要求，照着圣经的原则，就会达到人越来越觉悟到原来是如此，那叫做复兴。 Revival is to bring back the human-centered theology to God-centered theology。 所谓的更正、复兴、归正，就是把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转过来，给他们认为应当以神为中心，在这样的信仰上建立他们的神学。
Reverend Stephen Tong addresses a profound theological question. Does our faith move God to give grace, or does God's grace produce faith in us?
唐牧师在这段影片中解答了一个深刻的神学问题，是人的信心出于神施恩，还是神的施恩使人生出信心呢？
The answer humbles us. We discover that even the faith we exercise is itself a gift, born from God's word, awakened by God's spirit, and sustained by God's grace.
答案使我们谦卑，我们发现连我们所持有的信心本身都是恩典的礼物，出自神的话语，有圣灵唤醒，靠神的恩典保守。
So remember this, faith, biblical faith is a gift from God.
记得是神的礼物。
It is born from God's word.
出于神的话语。
It is God initiated,
由神启发。
It is Christ centered,
以基督为中心。
It is Spirit empowered,
靠圣灵赋予能力。
It is Word anchored,
以神的话语为根基。
And finally, it is sustained by God's grace,
最后是靠着神的恩典保守。
This is biblical faith.
这就是圣经的信心。
Now we look at a story that illustrates this kind of faith.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故事来解释这种信心。
The story of the Canaanite woman is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and beautiful moments in the gospel.
迦南妇人的故事是福音书中最令人惊讶、最动人的片段之一。
She's an outsider.Ethnically, religiously, and culturally far from Israel. She has no covenant privilege, no spiritual ancestry, and no reason to expect God's attention.
她是一个外邦人，在种族、宗教、文化上都是远离以色列。她没有盟约的特权，没有属灵的背景，也没有任何理由期待耶稣的注意。
Yet she approaches him with a clarity and desperation that many insiders lack.
然而她却以一种清楚又迫切的信心来到耶稣面前，是许多圈内人所没有的。
In a chapter filled with religious leaders who misunderstood God, this womanstands out as a model of faith. Her story invites us to ask, what does Greek faith look like, and how does Jesus respond to it?
在这一章中，宗教领袖误解了神，而这位妇人却成为信心的榜样。她的故事邀请我们思考，什么是真正大的信心？耶稣又如何回应这样的信心？
Romans 10:17 teaches, faith comes by hearing, and hearing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The woman's faith does not come from tradition, culture, or personal merit. It arises through her encounterand conversation with Jesus. His spoken word, his responses, his testing and his revelation of who he is.
这位妇人的信心不是来自传统文化或自己的功德，而是来自他与耶稣的相遇和对话，他的回应，他的试验和他对自己身份的启示。
Her faith grows as she listens, responds, and clings to the truth revealed by Christ.
当她聆听、回应并抓住基督所启示的真理时，她的信心就不断增长。
Jesus is not pushing her away. He is drawing her deeper. Every stage of the conversation is intentional.
耶稣不是要拒绝她，而是要引导她更深入，对话中的每一步都是有目的的。
First, Jesus' silence teaches her persistence.
沉默是教导她坚持。
Second, limitation. I was sent only to Israel. Teaches her humility.
第二，限制。我差遣，我奉差遣，只是到以色列，是教导他谦卑。
Third, testing. Children's bread and dog. Teaches her to understand grace.
第三是试验，说到儿女的饼跟狗。是教导他对恩典的理解。
Through each response, Jesus is shaping her faith, strengthening her trust, and bringing her to a clearer confession.
透过每一句话，耶稣在塑造他的信心，坚固他的信靠，使他的韧性更加清楚。
A final answer.Yes, Lord, shows a faith that is purified, refined, and anchored in His mercy.
他最后的回答，主啊，是的，显示他的信心已经被炼净、成熟，并且完全扎根于他的怜悯。
Why Jesus said the Canaanite woman's faith was great?
为何耶稣称赞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大的？
Her faith shows the quality the Bible commands.
她的信心展现了圣经所称赞的信心特质。
First, her faith has the right object.
第一是正确的对象。
Christ alone.
唯独基督。
Secondly, her faithcome from the right source, hearing the word of Christ.
第二是正确的来源，是听到他亲口说的话。
Number three, she has the right posture, humility and deserving and not entitlement.
第三是正确的态度，谦卑，自知不配而非理所当然。
Number four,She has the right perseverance, refusing to give up.
第四是正确的坚持，不放弃，不退缩。
Number five, she has the right understanding. It is grace over merit.
第五，正确的理解是神的恩典，而非自己的功德。
And finally, she has the right confession. Yes, Lord.
第六，最后是正确的任性，说：“主啊，是的。”
What can we conclude from the Canaanite woman's faith? The Canaanite woman shows us that great faith is not loud, proud, or self-confident. It is humble, persistent, and anchored in the character of Jesus.
迦南妇人向我们显示，真正大的信心不是渲染自负或自信，而是谦卑、坚持并扎根于耶稣的品格。
Great faith keeps coming, even when God seems silent. Great faith refuses to be discouraged by the obstacle or by the failure of religious people. Great faith appeals not to our worthlessness, but to Christ's mercy. And great faith believes that even a crumb of Jesus' power is enough to transform a life.
大信心在神沉默的时候，人不停止寻求，在困难与人的阻拦面前不灰心，不依靠自己的配得，而是依靠耶稣的怜悯，并且相信耶稣能力的一点碎渣儿就足以改变生命。
Jesus delight in this kind of faith and he still responds to it today.
耶稣喜悦这样的信心，他今天仍然回应这样的信心。
How can we apply this story?
啊，我们怎么样应用这故事啊？
Number one, we come to Jesus as we are.
第一，照着你现在的光景来到神的面前。
The Canaanite woman had no spiritual credential, yet she come boldly. We do not need to clean ourselves up before coming to Christ. Great faith begins with simply coming to Jesus as we are.
迦南妇人没有任何属灵背景，却仍然勇敢地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不需要先把自己整理好才来到主前，大信心的起点就是照着我们现在的光景来到耶稣面前。
Number two, we hold on to Jesus even when he seems silent.
第二，即使耶稣沉默，也要紧紧抓住他。
Silence is not rejection. God often uses silence to deepen our trust. Like the woman, we keep praying, keep seeking, keep believing, even when answers is delayed.
耶稣沉默不是拒绝，神常用沉默来加深我们的信靠。像这位妇人一样，即使答案迟延，我们仍要祷告、寻求、相信。
Number three.Let humility shape our faith.
第三，让谦卑塑造你的信心。
She did not argue with Jesus or defend her worthiness. She simply said, "Yes, Lord." Great faith bows low. Great faith agree with God's assessment and still cling to His mercy.
她没有与耶稣争辩，也没有为自己的配得辩护。她只是说：“主啊，是的。”大信心是谦卑的信心，接受神的评估，仍然抓住他的怜悯。
Number four, trust in the abundance of Christ's mercy.
第四，相信耶稣怜悯的丰盛。
She believed that even a crumb of Jesus' power was enough. We often underestimate Christ's mercy. Great faith sees that His grace is overflowing, abundant, and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every need.
他相信耶稣能力的一点就足够。我们常常低估耶稣啊基督的怜悯。大信心看见他的恩典是丰盈啊满意的、丰盛的，足以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
And finally, let Jesus grow our faith through speaking to us.
最后是让耶稣借着向你说话，使你的信心成长。
Her faith grew through her conversation with Jesus. Our faith grows the same way through hearing God speak, responding to His truth, and allowing Him to shape our heart.
他的信心是在与耶稣对话中成长的，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借着听见他的话，回应他的真理，并让他塑造我们的信心。
Okay, having examined the faith of the Canaanite woman in prayer, we now turn to a present day testimony.
在查考迦南妇人祷告信心之后，我们现在转向一个当代的见证。
This is a testimony of Reverend Mark Chan.Who obeyed God's call in 1949, leaving behind his wife and five young children, not knowing that the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would separate them for 30 years.
1949年, 郑果牧师听从了神的召唤，离开了妻子和五个年幼的孩子，没想到中国的政治变革命会让他们分离了30年。
Reverend Chang labored diligently for the Lord overseas, while Mrs. Chang carried the entire family burden alone in China through poverty, discrimination, and persecution.
郑果牧师勤奋地在海外为主做工，而郑牧师师母却独自一人在中国忍受贫困、歧视和逼迫，承担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Both husband and wife prayed persistently for a family reunion.
夫妻二人恳切为家庭团聚祷告。
In deep loneliness, God spoke to Reverend Chang through Psalm 68:6. God sets the lonely in family. He brings out those who are bound.
在孤单的时候，最孤单的时候，神用诗篇68:6对郑牧师说：“神叫孤独的有家，使避愁的出来享福。”
After 30 years, God's promises.Promise was fulfilled. The couple, together with 27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ere reuni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30年后，神的应许实现了。牧师夫妇和他们27个子女跟孙辈在美国团聚。
Let us watch a video clip of this moving testimony.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感人的见证影片。
The video is 10 minutes long, and shortly after that, we'll end that. But I'm pretty sure even though it's 10 minutes, you won't fall asleep because it's a good testimony.
这个是10分钟的一个见证哈。我答应你们不会打瞌睡的。
我们的爷爷奶奶都90多岁了，发生在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我们这一代人听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非常真实的。从30岁开始，他们天各一方，不能相见，在各自的孤独中彼此等候，信守承诺，直到60岁才得以重逢。我们的故乡是福建漳平，爷爷的名字叫郑果，他虽然出身农家，但从小聪明好学。1941年从省立高等师范毕业后，就回乡办学，担任校长。他在家乡的口碑很好，25岁就被选为县议长。他当官不久，就看透了官场的腐败。1946年在一场布道会上，他听到了耶稣的福音，这才晓得无论是当校长还是当议长，都不能摆脱人的罪，唯有耶稣是罪人的出路。于是他受洗成为基督徒。
1949年共产党统一中国了，那时候我就问神啊，我前面的道路应该去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啊，神就借着讲台，借着我读经给我话语，他说你应该奉献给我用。那么
虽然上帝的呼召是明确的，爷爷还是有些犹豫。他上有母亲，下有5个孩子，他走了，这个家怎么过呢？爷爷在祷告中把这些困难呈明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用圣经马太福音6章中的一段话回答他：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爷爷在香港一住就是八年，开始的四年，奶奶一个人带着五个儿女，独自背负着社会的压力、人们的歧视和家庭的重担，也默默承受着一个30岁女人的孤独与寂寞。一转眼，爷爷与奶奶分别好几年了，爷爷的生活渐渐稳定下来，就想把家人接出来团聚。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奶奶的出国申请一次次被拒绝了。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就一直想，想我的太太，想我的孩子们，那夫妻啊，两个人啊，过去在一起，现在孤单，所以有时候晚上想啊，想到就流眼泪，当天有时候大哭一场，就说像耶稣大哭，我说主耶稣啊，你难道没有能力把太太带给我吗？你难道没有能力把我的家庭带出来吗？一直问神，神啊为什么那么久？但是我认为我的父母在一天，我相信他会出来。
在离乡背井、天各一方的日子里，一个男人的孤独绝不亚于一个女人。每一次当孤独感重重袭来的时候，爷爷总是将目光转向耶稣，他哭泣，向耶稣哭泣，他呼喊，向耶稣呼喊。爷爷在给奶奶的信中说，我不做地上的事，我要做天上的事。那时30多岁的爷爷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传福音上，在苦难中五个孩子渐渐长大了，在离别中奶奶的眼睛哭坏了。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奶奶与爷爷的联系也中断了，但是奶奶对爷爷走上这条侍奉上帝的路从来都无怨无悔。
心里就想了，哎呀神啊，那我这个功课上到这里，我实在担当不起，你要为我开路。
每一次吃饭想念他们，每一次晚上祷告的时候啊，我一定为我的家人替名祷告。当我想念他们的时候，我也是在主的面前啊，一边哭一边想念他们。那个主耶稣也看见我的眼泪，知道我的伤心，神给我诗篇68篇这些的经文，我要是孤独的有家，被死到被仇的得到释放。那么那一些经文呢，我读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有亮光，觉得我是一个孤独的人，神要让我不久有家了，家回来了。那么他被仇不准出国了，但我晓得哎，有一天他要出国的。所以我到1975年年底到美国来了。
爷爷在担任中国信徒布道会总干事期间，听说有一位内地会宣教士即将访问北京，就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他。
他的名字叫 David Edding， 他去的时候啊，他就问我有什么事情吗？我说我要拜托你办这个事，你到哪边去啊？去访问这个中共的国务院还是外交部？我说你这个外国人当然好，那时候会从美国相通嘛，你会去讲一讲，就是为我这个 case 啊，跟他申请一下，为我这个案子。结果他去申请，他替我讲话就准了。所以由中央的写信来到我们家乡公安局，这个公安局 OK 就出国了。
1979年11月，奶奶的移民申请批准了。等了30年，终于等来了相聚的这一天。30年有多远？30年有多久？30年的等候，30年的守望，30年的望眼欲穿，多少思念，多少眼泪，多少心酸。1980年1月，奶奶来到香港，爷爷从印尼飞来接奶奶去美国。后当他见到奶奶，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此以后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了。 1951年，爷爷离开奶奶的时候，奶奶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30年后，爷爷与奶奶重逢的时候，奶奶给爷爷带来了一大群儿孙，大小加起来一共27口。在上帝伟大而奇妙的恩典下，五个家庭27口人都妥善安顿下来。此后的30年，凡是在爷爷讲道的地方，常有奶奶陪伴的身影。当爷爷奶奶双双90岁的时候，上帝祝福他们，他们的儿孙已经达到55人了。在爷爷一个人最孤单的日子，是上帝的话安慰了他：我要使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上帝这么说，事情就真的这样成了。
从此来，耶稣在牧师师母生日快乐。
2007年春天，爷爷身上发现了胆管癌，并且扩散到胰脏。医生说只能活3到6个月，可爷爷依然服侍主3年，直到2009年10月被主接去，享年91岁。爷爷的一生被切割成3段，前30年他在家乡出生成长，与奶奶生儿育女，中间30年最年富力强的日子，他只身离家，一心传福音。后30年，他与奶奶重新团聚，手牵手一起侍奉上帝，直到歇了世上的劳苦。爷爷的一生是一个美丽的传奇，他不仅荣耀了上帝，也给人间留下一个真实的见证：爱是可以永不止息的。爷爷虽然暂时离开了奶奶，但我们知道他们两颗心并没有分开，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跨越了今生，也已经跨越了死亡，因为他们的爱来自上帝，是属于永恒。
Okay, well, I'm sorry that the sermon go over time a little bit, but I believe it is worth it.Especially the testimony of Pastor Chen.
抱歉，这个聚会长了一点点，但是希望我们听见这个见证是值得的。
I skipped the conclusion, because I'll send the sermon script to everyone through WhatsApp.
我把这个最后的我就剪掉了，我会在这个 WhatsApp 寄出来给大家。
We'll skip a song also, and let us have a word of closing prayer.
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today.
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的话语。
Forgive us for our lack of prayer and lack of faith.
请你赦免我们缺乏祷告和信心不足。
Please help us to remove every hindrance that blocks our prayer.
求你帮助我们除去一切拦阻我们祷告的障碍。
Our hidden sins, our pride, our broken relationship, and our neglect of those in need.
我们隐而未见的罪，我们的骄傲，我们破裂的关系，和我们对有需要的人的忽略。
Speak to us often and open our ears, so that we may know your will and our faith may increase.
求你常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并且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nd this ends our prayer.
我们聚会完毕。Yeah.